好，丁总没准备行啊哈。我们呢，今天把考尔主呢，把传道书的第11章啊，还有12章，我们一起来讲。因为这两章呢，在字数上啊不是很多，我们就把它合成一章来讲哈。我们争取今天讲完。这个11章第1节哈，大家注意哈，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啊，大家不知道听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哈？很多人很有意思哈，他读传道书呢，要不就把传道书当成是为人处事的道理啊，要么就是在那里什么呢，在传道书当中呢啊，学到了所谓的善行。因为你看，这些经文表面上来看哈，有的人就他就会说啊，这是不是在教我们啊，在做慈善，在做慈善，然后呢，是不是去扶贫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里圣经说，把粮食撒在什么地方？我就问你个常识，撒在水面上，过了很多很多年、很多日子之后，你还能找到这个粮食吗？所以说，这里的经文你不能用世俗小学来理解。我们来看哈，这里原文的意思是啊，你要把那个面包送出去，啊，这个面包是单数哈，把它放在哪里呢？把它放在众水之上。因为在很多日子之后，或者说在很多年以后，这些粮食，这一个面，这单数哈，这个面包是单数，这个粮食，这个粮就会被人找到，是这个意思哈。我接下来会跟你讲的什么意思。第一，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哈，首先他说你要送出去，啊，你要把它差派出去，你要把它宣讲出去，而且你往下看哈，弟兄。这个面，这里的粮食原文呢，它是面包的意思，它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什么粮，啊，要说凡这是赐给世人的，而且哈，什么叫撒在众水上，啊，你注意哈，原文不是撒在水面上，原文是撒在这个众水上，很多的水是什么意思呢？往下翻，这个众水啊，在圣经当中。指的是很多的国家和很多的人，你要明白哈。你看这个启示录第17章的时候啊，圣经说那个大淫妇坐在什么众水之上，那个众水是什么？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它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把福音、把上帝的真道、把那天上的粮食，然后撒向整个世界。撒向很多的地方，把它放在众水之上。接下来，圣经说了，在经过了很多的日子之后，在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以后，圣经说，一定会有人找到这些粮食。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传道书的作者告诫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要需要靠着主，有旷日而又持久的忍耐。等候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要去传道，我们要去宣讲福音，我们要把我们所信的真道介绍给这个世界。但是，人会不会马上就接受这些福音呢？不会的，要等待很多的日子，要等待很长的时候。所以说，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保罗告诫提摩太要用百般的忍耐，要专心，要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教训人，做成传道的功夫。而且往下翻哈，说这些粮食撒在众水上、撒在水面上，它终究会被人找到。这个"找到"这个词儿很有意思啊。这个词儿的原文的意思啊，它在旧约圣经当中经常这么说："愿我在你面前蒙恩啊，愿我在你面前蒙恩。"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着将来有人他会找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是撒种的人，我们是传播的人，我们的工作不是说去思索这个人会不会信，那个人会不会信，我们只要把我们所领受的真理、真道、生命之道、耶稣的灵粮传给这些人，将来上帝做工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信。好，我们按照这样的看见往下看哈，11章第2节，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往下翻。啊，这话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啊，有的人可能这么理解了，这是不是这个传道书教给我们怎么在世界上投资啊？不要逮着啊一个项目投资，万一赔了怎么办？ 哎，这个投一点，那个投一点啊，最后这个风险就降低了啊。然后呢，哎，等到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我还能给自己留一手。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再次强调一遍，传道书不是世俗小学，这里的意思你听好哈，它是这样一个意思：你要分给7个，甚至8个，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样的灾祸临到这片土地，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跟你讲，这里跟福音有关系，大家听好哈。首先呢，这节的原文第一个圣经是赠送、奉献、赋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把刚才第一节所讲的真道、所讲的福音，去不断的分给人，分给多少人呢？为什么说7个人、8个人的弟兄姊妹？他不是说让你传7个就完事了，传8个就完事了。7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代表着完全。为什么说7还不够？就是完全都不够。要只要是你碰到的，只要是你能接触到的，甚至超过7个也可以做啊，甚至可以是8个。你要把上帝的道尽你的所能，我说的是真道哈，传给一切与我们相关的人。并且我想问一下，这个真道这个福音是不是要收别人的钱啊？不是的哈。前两天有个客户啊，对圣经感兴趣，我亲自给了他一本圣经，他最后就非常弱弱的问了我一句，他说你这听课要钱吧？我说听课不要钱。他说那怎么有奉献呢？我说你有感动你奉献，你没有感动啊，你随你便啊。反正我们这福音啊，传福音是不会花钱的，大家要明白哈。保罗说哈，这就说我这个福音是免费送出去的啊，叫人你看哈，不花钱怎么样？听到福音，你要注意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信仰是让人不花钱听到福音。但是不是让人不花钱就吃到鱼啊，吃到黄瓜，吃到韭菜，吃到葱，这是埃及的信仰。大家要明白哈，你一定要区分开，教会不是来做慈善，教会是传福音的啊。耶稣也说过，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怎么样？白白的舍去啊，这是圣经的道理。但是奉献是另外一回事哈，那是神的感动。所以说呢，这个七个人，这个7个是个完全数字。当他说甚至要超过7个到达8个的事，指出我们这个事工将超出我们的预想，将超出我们理性所能承受的，上帝会最大范围的来赐给我们这样的工作。好哈，我们再来往下看，我们把这些给人干什么呢？把福音给人干什么呢？是为了预备将来度过一个灾难的年日。这里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很多灾难，指的是一个特定的灾难，那个灾难大是小啊，一定是个大灾。启示录告诉我们，将超过有史以来一切的灾难，超过埃及的十灾，超过历史历代的灾难，指向启示录当中的大灾难，那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你看这里这个灾难呢，不光指这个地上灾难，也可以指魔鬼的差役啊，混入一个国家，混入一个教会来混乱教会。所以说保罗他提醒提摩太哈，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说在保罗走了之后啊，他提醒这个教会哈，说有凶暴的狼进来啊，不爱惜羊群，有许多异端兴起来，他引诱人。但是我们要在这些事情到来之前，把正确的信仰牢牢的扎根于我本人和我们这些会众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应付那灾难的年日，使我们能够应付那些就是说恐怖的年日，因为将来一定会有那一天。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继续往下翻。而且哈，启示录3:10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今天听到聚会呢？就是为了将来在所有人受试炼的时候，上帝能够单独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一定有这一天，你只要在上帝的真理里面，你一定蒙得保守啊！就是传真正的福音，宣讲耶稣的真道。下面11:3，大家注意哈，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向何处，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我们需要靠主赐我们智慧，要听懂作者说什么，也需要熟悉作者说话的方式。 它一定上下文有联系的，虽然是看起来没有联系哈。这里哈你需要注意，他说原文的意思说，如果天上满了乌云，雨就会怎么样，倾倒在地上。这是一部分哈。后边说那个树啊，这另外一部分，那个树啊如果咔嚓一下倒了，倒到南边它就一直朝南倒，朝南倒，倒到北边它就朝南倒，它就 朝南倒。也就是说这里呢跟上文的那个大灾难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里说这个天上的乌云啊，它充满的时候，它憋不住的时候，它就要下雨了。耶稣也说过哈，耶稣说啊，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哈，你们说天上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啊，你说天又发红又发黑，你说今日必有风雨。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个世代的神迹。这个世代最大的神迹，耶稣告诉我们，就是约拿的神迹，就是死而复活的神迹。也就是说，往下反定，在这里告诉我们哈，我们观看今天这个世代的时候，当这个世代充满着罪恶，充满着暴力，充满着不公的时候，充满着各样的假先知在教会当中混乱的时候，有很多人离开了啊纯正的信仰，转向异教异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像箴言书所说的，天上的乌云已经怎么样，把水充满了，就等到要倾倒下来那天。这个倾倒的这原文，这个下雨也可以预表是攻击和毁灭的意思啊，这都是指向末日的哈。你注意后半句哈，树倒在何处就留在何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树倒的那一天，你要明白哈，这个树的结局定了，它倒在哪儿，它的结局就定在哪。弟兄姊妹，这里的树指的是人，因为耶稣说过，凡不结果子的树怎么样，就砍下来丢到火里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听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啊，这个人他在世的时候，他如果是一直相信，一直在坚持聚会听到，他一直活在真理里面，将来有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啊，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他将会停留在一个什么地方？上帝的天国当中。但如果有一个人他在世的时候哈，他是一个恶人，他是一个不信的人，他是一个假信徒，那么到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他要留在哪里啊？他要留在地狱，留在硫磺火湖当中。你看这个启示录在说，肯定有的说不义的叫他怎么样，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是说啊，可以这么理解：自义的叫他仍旧自义啊，然后他污秽，他的污秽没有洗净，因为他自义，他仍然污秽。这个说因信称义的叫他仍然称义，被耶稣洗净的叫他仍旧圣洁。就这样一个意思。好，我们来看十一章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要注意哈，这句话呢既跟刚才说的那个末后，就是今天这个耶稣再来之前这个日子啊有关系，而且也跟人里边的心态，尤其是基督徒的心态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哈，诗人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呀，他说光观察这个风啊和这个天气啊，他愿不愿撒种啊？他不撒种。天这个气候不好，今年这个天气不好，他就觉得我不种了，反正撒了也白搭。如果一个人呢，他光盯着天上看那个云彩满了，黢黑了，然后想下雨的时候，他就得琢磨琢磨，我还出去吗？算了，我别出去了，我一出去再下了怎么办？我再收割粮食再淋到外头，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呢，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啊，在耶稣降临的末了，在马太福音24章哈，会有什么征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有好多人冒我的名来怎么样，说我是基督，要迷惑多人，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什么风声。耶稣说，总不要慌张，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怎么样，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听好这里哈，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候必有许多人怎么样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许多假先知出来迷惑许多人的心。最后这句就是所说的，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什么 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姊妹，这个时代竟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混乱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末后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不法的事情增多，也是人爱心冷淡的时代，也是教会中出现卖主卖教友啊卖牧师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尤其在基督教圈子里，在如今这个时代充斥着这种事情。所以说很多的人他就不讲了，他就不传了，他就不愿意再投身福音事工，他觉得我何苦这样做呢，我保住自己的家，保住自己的这个手中的钱财不是很好吗？反正人都是这样不信，世界都是这样混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这样。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来，要经过这一切，最后迈向最终的得救。而且耶稣也说过哈，在很多的时候，这个望云也好，这个望风也好，它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就耶稣所说的，扶着犁头向后看，啊，前顾后盼，啊，但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要怎么样？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后边说这个收割哈，你要注意。这里呢，谈到撒种，谈到收割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耶稣说啊，你们岂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而且你注意下边这句哈，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的劳苦，别人的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看外在，不要看外在是不是有人到我们这里聚会，或者说我们这福音有没有人听，这可不重要。为什么呢？你要明白，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福音宣讲出来啊，当然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前期有很多的牧者，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宗派教会里的这些圣经的教师，他们撒下了种子，上帝接着他们撒下了种子，我们今天是收割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像天国的复工事工，像福音的事工，有可能不是这一代的人都能一下完成的，他可能需要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甚至更久的时代，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好，我们看十一章第五节啊，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大家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哈？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如你不知道气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和方法传入到怀孕妇人腹中的那块骨头里啊，是这么一意思哈。这样你更不知道上帝的作为，就是他创造一切的作为。弟兄姊妹，这里哈，世人是用反问的方式，你知道神的气息、神的灵怎么进入到婴孩里面吗？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方法进去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事情就这样做成了。弟兄姊妹，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弟兄姊妹哈，这个气息啊，在原文也表示灵的意思，也要说上帝的气息、上帝的灵，他怎么传递到一个婴孩里面？一个婴孩怎么能信主呢？当然是靠着那一位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些经文怎么理解？你要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这孩子，上帝的灵怎么进到这个女人腹中的孩子里边，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耶稣说，如果跟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而且当提到道路和方法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要说，无论是上帝的气息进入到婴孩的里面，或者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都是通过谁造的？都是通过耶稣造的。圣经说，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也是讲到耶稣。而且这个气息哈，这个气息在原文就是灵的意思，指神的灵啊。在最早的时候呢， 上帝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就是将灵哈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怎么样？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后来讲到这个上帝如何创造一切啊，就是说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我们看11章第6节啊，我们直接看原文了哈。早晨要撒下那种子啊，原文是单数哈，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后裔。黄昏就是傍晚哈，也不要歇住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这个，或是那个，或者两样都一样美好。好，往下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哈，上帝说啊，这个福音工作，教会的工作，要不要停下来啊？不要停下来。啊，早上起来起到最早的时候啊，就指的人从早哈，你要开始做这个工作，然后做到傍晚去黑的时候，你要不要停手啊？不要停手，只要天还有能看见的时候就要去做。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怎么样？就没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哈，在前节当中，你不要看局势，你也不要看这个社会的行情，你也不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啊，人说的什么天和天时地利人和，那些都是狗屁，传福音从来不看那些。你也不要猜测上帝怎么做啊，你都不知道一个婴孩怎么长起来的，你怎么样呢？你只管传道。所以告诉我们哈，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也不要想那个人接受不接受，你也不要想我们这个事工最终能有多少人来聚会，我们只要把真道宣讲出去就足够了，这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说早上不要停手，一天一直在做。而原文说的很有意思啊，是撒那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单数，指的是耶稣的真道。然后呢，你的手不要停下，直到晚上，直到天黑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怎么样长起来，你不知道哪一个人会信，你不知道哪一个人最终会得救，你也不知道哪个人他最终会到致我们这里成为一个长久的会友，或者有一个人来了，或者那个人来了，或者两个人怎么样最后都信了，成为上帝眼中的那些好的啊。所以说两样都好，这个好就是神看着是好的啊，圣经上帝创造万物说啊，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就这个意思，就是信了的人。第七节哈，这个光啊本来是甜美的，你的双眼看见日光也是可喜悦的。好，今天往下翻哈，翻到这个甜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光啊，它肯定不是日光啊。这光什么意思？这个光在这里它是一个比喻用词，它指的是上帝的真道。圣经说上帝的道理和耶稣的真道啊，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存到永远，道理清洁，并且比什么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什么甘甜？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就是这个光原本是甜美的意思，指的是上帝的真道是美好的，是甜美的啊。但是今天很多人他讲的假道并不甜美。所以说呢，光是好的啊，在创世纪当中上帝说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只有耶稣的道是美好的。然后上帝还看着什么是好的呢？说这个人的双眼他去仰望这个日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了的人，他去仰望耶稣，仰望上帝真道的时候，上帝看这样的事情也是可喜悦的。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吧？上帝看他儿子是好的，然后上帝还看着什么好啊？看着信他儿子的人也是什么，也是好的。所以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11章8节哈，我们直接看原文的翻译，人活很多年就当喜乐很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那些什么黑暗的日子。往下翻，因为这日子必增多，一切临到的都是虚空。大家注意哈，这里说你的一生将会有很长的时间啊，这里咱不做数量统计啊，反正上帝说很长那就很长。 而且你注意哈，他说啊，你这个你应该快乐，你快乐的日子会不会很多啊？很多。他说你黑暗的日子，你痛苦的日子，你昏暗的日子也会怎么样？也会很多。但是他分两层次说的，我们来看哈。第一哈，上帝劝诫我们要常常的什么喜乐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在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这是一个基督应该的。我们卸去了世上的忧虑，我们在聚会当中要时常的喜乐，我们在世上要靠着主喜乐。但是与此同时，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另外一种事情也会很多，就是我们会常常的感到一切都是什么空虚。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听好，我们首先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快乐的，我们享受着永生，享受着上帝的真理，我们被神释放，成为自由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活在这个什么世界上，我们要给这个世界人打交道，我们有的时候在世界上要去啊，这个汗流浃背的去种地也好，去劳力也好，这些工作都是虚空的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要忍耐等候，将来有一天上帝拯救我们。这不在创世纪第五章当中，当挪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手中的啊这个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你听好哈，是快乐并痛着啊，圣经说痛并快乐的啊，我们这正好相反哈，我们首先快乐，但是我们也有忧伤的时候。就说世人提醒我们，无论活多少年，无论你在世过得穷富也好，或者是你享受的各样的饮食各样的快乐也好，你都要时常提醒你，你在世是寄居的，你要把你的目光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因为日光之下又苦又短，空虚混沌，但是在日光之上有永恒的盼望，就是死人复活。所以说世人为什么提醒你，你要思念那些黑暗的日子，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怎么样，会死，会离开这个世界，你要思考，你要预备，你要求神怜悯你，将来的时候能够在这复活的得胜上有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说这节经文又提到喜乐，又提到痛苦，又提到虚空，但是本质上是一个人完整的人生。好，往下看第九节哈，第九节很有意思啊，我们看原文的翻译，喜乐吧少年人，在你幼年的时候啊，上帝希不希望我们过好日子？当然希望。上帝绝对没有说一生下来就开始作践我们啊，那是我们犯罪的，这不怪上帝啊。这句话原文第一个字就是喜乐吧啊，中文是放后边，但原文是放前面的。从你幼年的时候，从你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喜乐，在你年轻的日子使你的心怎么样畅快，行你心所愿行的什么道路。看好了哈，看你双眼所爱看的景象，这个景象也可以指意象，也可以指人的容貌。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你再看下边，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带你进入审判。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可以给你分两部分讲。上帝在创世纪中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怎么随意吃，看到没有啊？是不是随意吃啊？他说你快乐你吃，随便吃没问题，但是怎么样，有的事情你不能碰，就是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么样，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死，必定会进入审判。所以说上帝造人是活人，他赋予我们行事的能力和自由。有的人说，上帝怎么不把我们造成不能犯罪呢？弟兄姊妹，这绝对是猪脑子啊！不要理会这样的话哈，这种问题连回答都不用回答，知道吧？因为上帝是上帝，这样造人才伟大。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哈，一个人在幼年的时候，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追求幸福，追求自由，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追求这些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你是靠着什么标准来追求的？弟兄姊妹，我们自从我们的祖宗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你要明白个问题，他怎么吃的啊？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这里提到这些事情是不是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也是。 所以说人现在在选择的时候，你明白啊，你的选择啊是按着分别善恶数，你肉身的那个选择，你理性的选择，你感性的选择来选择你的信仰，选择你的人生。但是你要注意，当你按着你的这些本性选择的时候，你所做的会把你带进审判。我们的选择是要靠着圣经来选择，是要靠着真理来选择，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选择，因为我们的喜好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看第十章哈，第十章的原文告诉我们，你的内心，也可以指灵魂哈，要转离仇反，你的肉身要离开邪恶啊，这个邪恶也可以翻译成罪恶，因为幼年之时和黑发的时期
都是虚空的，
大家注意哈，都是虚空的。好，往下翻啊，那仇反哈，上来说你要远离仇反。我问一下，人为什么会有仇反？人上帝造人的时候有没有给人造出仇反来？不会的，仇反是后来才有的。诗篇告诉我们，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怎么样？必加增啊！有些地方说必加增无穷。所以说，人的仇反来自于不信上帝，人的仇反来自于以其他的神，这神有很多的方面，或者是意识形态，或者是你的思念，或者是你的哲学，或者是你的钱财房产，你周围的一切人际关系，当你以这些替代上帝的时候，替代耶稣的时候，上帝说你要离开这种仇反，你要离开这种偶像，你要离开这种消耗你生命的状态，并且呢，你的肉身要远离邪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人呀，不要在那些罪恶上有份，不要在那害人的罪业、那些谎言上有份啊！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教导人说谎话，教导人啊不实在，教导人去啊满嘴崩蘑菇、崩瞎话，还说是聪明，我们不去站这个位置啊，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不光是说你整个人生是虚空的。有的人说了，我这个人生啊，到老的时候虚空了啊！你看年纪也大了，也动不了了，吃东西也不香了。上帝说 ：“No， 不是的，你黄金的日子也是虚空的，大家知道没有啊？这里圣经说的虚空，是说你老的时候吗？不是的，就像这么点小孩的时候，就像这样小孩这样快乐玩的时候，上帝说这也是虚空的，啊，这个就是真的是神的智慧了。上帝把我们人生看得非常透彻。”当我们从小的时候，你要认识到圣经里边这种属天的智慧，你的人生就能够脱离愁烦，脱离偶像，脱离人的辖制，然后活着真正的自由当中。下边哈，当纪念造你的主，趁着年轻，一直到衰败的日子尚未到来，那些年日来临之前，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啊，就是那些日子。也就是说，这第十二章一节，圣经提醒我们，第一个字是纪念、回想的意思。弟兄姊妹，人是健忘的人，人一生会忘记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你会印象很深，有的事情会你就会记一生。但是上帝说，你一辈子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脑子不好使的时候，当你智力衰退的时候，当你快死的时候，你别的不用记住，你记住这一件事情，你就有福了。你要记住谁啊？那位造你的主。谁是造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们，永远知道我们一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或喜或忧或福，或是说在逼迫的年日，我们只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记住我们的耶稣，记住这位救我们的主，记住这位造我们的主。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年的时候，一直到那些衰败的日子，到死去的日子的时候，整个人生要记住我们这位主，因为整个人生是衰败的，整个人生是虚空的。人经过这一生之后，人要面临审判，人生总有毫无喜乐的日子，但是你的一生要时时刻刻的记住我们的耶稣。这就需要你来到教会去聚会听道。好，往下看，在这里呢提到这个创造啊，上帝创造我们啊，这耶稣基督哈，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啊，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呢，他说呢，要趁着那些黑的年日没来临的时候啊，耶稣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什么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什么？光明之子。这里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趁着还年轻，趁着还活着的时候，抓紧信耶稣，抓紧来到教会，过属天的生活。好，我先看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啊变为黑暗，还有这个月亮和星宿变为黑暗哈，雨后云彩返回。我们往下看，这句话太明显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耶稣讲的。耶稣说哈，在他快来的时候，闪电从东方发出，这人子已经来的时候哈，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你看那些灾难的日子一过去，日头就怎么样变黑了，月亮怎么样也不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人子的兆头要响在天上。看到没有，这人子来的时候，启示录六章告诉我们，当揭开第六印的时候，除了地上炸震动，日头变成什么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什么像雪。这个雨后云彩返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启示录结尾的时候，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结束了，上帝坐在宝座上。也就是说，世人告诉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去信耶稣，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没有机会啊？不再有机会。这个雨后云彩返回，就是说这个雨啊从天上下下来，这些灾难结束的时候，那时候一切都晚了，一切都结束了，不要等到那时候。这一节往后讲的都是说，世人告诉我们不要到了没有办法后悔的时候，就这个意思哈。我们往下看第三节，后边说哈，说那时候还有什么状态呢？看守房屋的怎么样？发颤，有力的人怎么样？屈身。就是说那看守房屋的那些拿刀拿枪的站在那儿，本来挺牛了也不牛了，就在那怎么样哆嗦啊？然后那很壮的人还壮不壮？不壮了，躲在屋里，在就像老鼠一样藏着。推磨的怎么样？因稀少就止息了。也就是说这些产业什么都没了，加工行业都没了啊。然后从窗户往外看，全是什么？全是黑暗，不再有光明，因为那光时间到了。上帝说时间到，一切结束了。也就是说你看启示录当中啊，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无法挽回的时候，那些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啊，壮士富户和一切为主为那个为奴的自主的，都躲在哪里啊？山洞里，躲在岩穴，在哆嗦啊，躲避耶稣羔羊的愤怒啊！他们甚至说：“这山赶快砸我们身上，不敢看，不敢看，不敢见耶稣啊！”因为到那一天就晚了。后边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里都是讲的将来审判的时候，圣经在劝诫我们。我们来看十二章四节哈：“街门被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什么意思啊？那个街上还有没有人做生意啊？没了，全都荒凉了。推磨的也不是那吭吭响，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声音了。说雀鸟一叫，人就怎么样醒来。我跟你说哈，你这闹市区你喊一嗓子人不会听见，什么时候这个麻雀吱一叫人能起来，就证明街上没什么动静了，都吓得躲到屋里了。就人子审判那一天，一个小动静就会把人吓得要死。唱歌的女子怎么样也都减弱，连那唱歌的就是给人助兴的他也唱不动了。这句话跟启示录的十八章联系在一起。启示录十八章告诉我们，大巴比伦有一天要被毁灭啊，像一块石头被扔在海里，然后永远不能再见。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怎么样绝不能再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的新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看那些做生意那些贵胄那些万国都是被这大淫妇迷惑的啊！而且呢，当今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是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杀害基督徒，所以有一天这些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个世界。往下看 人也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你看原文的意思啊，是催情果无效，不是说所愿的也废掉。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这么翻译，他就这么不愿说这个字儿嘛，他显得这个中国人就这样，他就好像是避讳这些跟性有关的话题来显得自己很圣洁，其实他根本不圣洁啊。因为人归入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人也怕高处啊，路上有惊慌。要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人是怕高处的，不敢往高处看，而且这路上人也不敢走了。然后提到一个事情叫什么开花？杏树开花。弟兄姊妹，杏树开花什么意思？我们往下看。杏树啊，在圣经当中哈，第一次出现是这个亚伦的杖在摩西的这个在约柜当中啊发了芽啊，上帝说啊这个杖做个记号。然后耶利米书当中呢，上帝让先知看一个杏树枝，杏树枝，上帝说，因为我要保留我的话，使得成就。杏树开花在旧约圣经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有一天会应验，就这个意思啊，是个比喻。也就是说，圣经提到这些末日会不会应验？会应验。好，弟兄往下翻一下，我看一下上面几个字。你看哈，蚱蜢成为什么重担？蚱蜢重不重啊？不重。说这个蚱蜢都能把人压趴。然后催情果无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人对那些吃喝啊，那些男女之间性的事情啊，也没有兴趣啊，就是吃这种春药啊，也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他极度的恐惧，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可能生前顾得这些，但是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人呀，将要往永恒里面去，将要归到永远的审判里面。后边说什么在街上往来啊？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就是说那些不信的人到那一天已经晚了，因为他们要归入永远的结局，就是地狱，就是硫磺火湖。然后街上有吊丧的，指的是死亡的意思，没有盼望，永远的死，第二次的死。往下看哈，第六节，银链尚未折断，金碗破裂，瓶子在泉水旁损坏，水轮在井口断裂之前。要说圣经告诉我们哈，所有的准备啊，要赶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这个是第六节，是前面那几节的总结啊。前面讲到末世的景象，讲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趁着这个银链还没有折断的时候啊，这个金碗怎么样破裂？你注意后边哈，这个瓶子在泉旁损坏。你知道啥意思吗？为什么提到这个瓶子在这个水泉旁边吧？我问一下，瓶子是用来干什么的？灌水的。水在圣经当中指神的道，然后将来一天呢，也不再有传道的事情了，因为已经结束了。然后这个水轮在井口，这个水轮是干什么？是的，是打水的，大家知道吧？水轮啊，将来有一天也会破裂，啊，这个银链将来一天会折断，金碗有一天会破裂，总有一天福音要停止了。总有一天上帝不再等候世人，不再忍耐世人，他要开始施行审判，要赶在这一切之前去信靠耶稣，来到教会受洗聚会领受圣餐。第一节说尘土归于他之前的啊那个地方，就是所示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这句话很好理解了啊。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人本是什么？尘土，仍要怎么样？归于尘土啊。所以说呢，这句话告诉我们，属血气的、属土的，将来要归到哪里去？归到土地里去。属土的要有他属土的结局，属血气的结局。但是属灵的要归到哪里去？要归到上帝，要归到永生里去。所以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好，往下翻。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掌握着我们的气息哈。上章八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不是传道书的开头所说的？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就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下的劳碌在，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传道书开头世人提到的问题是，日光之下既然一切虚空，既然一切没有意义，为什么人还要活着一生呢？啊，是不是？很多宗教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人要经历这一生呢？弟兄姊妹想过没有？既然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是虚空的，人来到世上除了受苦没有别的选择，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在世上走这么一遭呢？到结尾的时候，圣经会给我们答案。我往下看，我们看十二节往后有答案哈。十二章第九节说，我直接看原文哈，传道者有着超越的或者说更大的智慧，又将知识教训众人，他思量考察并列出许多箴言。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在这虚空的年日度过一生，又使我们经历很多的劳苦，让我们看到很多的罪恶，很多让我们难受的事情呢？是为了让你从日光之下转向什么？日光之上，从这个世界，从人的话语转向上帝的道。所以说十二章九节可以开始强调传道者，以及传道者所传的道，以及那一位智慧。而且你看这里的教训啊、默想啊、查考箴言，都跟聚会听道有关系。我们来看哈，这个中文看不出来，中文说传道者应有智慧，原文的意思是这位传道者他有超越的、有额外的智慧。也要说他的智慧大不大？非常大。所罗门智慧很大哈，但是马太福音当中圣经说哈，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那个南方的女王要听所罗门讲道哈。看呐、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问一下，谁比所罗门更大？耶稣。所罗门和耶稣谁更有智慧啊？那当然是耶稣。耶稣本身就是智慧，啊，我们只是传智慧，但是耶稣是智慧的本身。而且你看到没有哈？圣经在这里提到智慧的时候，他就是在预表耶稣，啊，继续往上翻一点，你看哈，说这个传道者啊，指的耶稣哈，他将知识怎么样教训众人？你看，在马太福音当中，在四福音当中，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怎么样教训人，宣讲天国的信息。而且呢，在哥罗西书当中呢，保罗也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讲基督的什么奥秘，啊。也就是说，这里的传道者也好，所罗门也好，他是预表基督的，并且这里涉及着教会以及基督徒在教会当中聚会听到，在真理上更新。而且往后的时候还提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第一个是什么？考察啊，详细考察，看到没有？就是查考圣经。玛利亚将这一切的事存在哪里啊？心里反复思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探索啊，耶稣说祈求的就怎么样得着，叩门的就开。圣经鼓励我们寻求真道，鼓励我们不断的聚会听到，不断的去宣讲福音。而且后边还有一个哈，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就是说使一个弯曲的变成正直。这什么意思呢？上帝的道、耶稣的道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把人那些歪曲的言语啊、歪曲的思念、人对真理那种乱解释，把它背过来，使之成为什么正直。所以说在路加福音说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要填满，大小的山岗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传道要不要拐弯？不要拐弯，我们不能改变上帝的道。上帝说因信称义，你不能说啊信心加行为啊，那就是改变上帝的道。所以说你要传正直原本的福音。后边说啊，这个传道者他说了很多的什么箴言，大家注意哈，弟兄姊妹，这个箴言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世界上有一些啊所谓的箴言哈，有那个你去看看，这个每个国家有一些箴言，就些俗语啊，所谓的智慧人整理出来。但是圣经当中的箴言，你注意哈，这个箴言的意思跟约翰福音当中那个太初有道的道是一个意思。也要说真言就是什么上帝的道啊，也指耶稣基督的比喻。大家注意哈，这不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圣经神的道，就是上帝把天上的话语转化成为我们人能听懂的话语讲给我们啊。耶稣说，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啊。这句话都能被那个有一个灵异解经的他给胡编给利用。你看这个十二章十节哈，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这里告诉我们，传道者耶稣基督他传的道是什么？上帝喜悦的话语，是凭着正直，凭着神所赐的良心写下来诚实无伪的话。所以说耶稣总是说，我实实在在的怎么样告诉你们。所以说耶稣讲真道，我们也应该传真道，我们讲道传福音应该像耶稣那样把真话讲出去。好，往下看，后边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哈。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这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那往下看哈，说这个上帝的道哈，耶稣的道它有什么特点哈？第一呢，它扎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像一个带刺儿的什么棒槌一样，带刺的棒一样，这个棒就用来打动物的哈。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比两刃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与节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首先，上帝的话是用来责备我们人类的，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充满了什么罪恶。所以说神的话第一个方面对我们来说像什么？像棍子一样，而且这些话又像钉稳的什么钉子。上帝通过他话语管教我们，教训我们，而这句话哈是钉在木头上，钉得很稳，是不可以改变的。甚至说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好，我们往下放，最后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所有的讲到的，无论旧约的先知啊，旧约所罗门大卫，还是新约的十二使徒，包括今天那些传真道的牧者和传道人，他们的道哪里来的？都从一个牧者那里来的。以西结书在旧约就预言，众民必归什么？一个牧人。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曲，怎么样？归于一个牧人。耶稣也说过，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什么夫子。你们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什么？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我们讲的道人听着好也好，我们传的福音人听着明白也好，你不要骄傲，因为版权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版权是谁的？是耶稣的。我们只是把他的话啊，就是抄下来然后念给别人而已，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真的在其中没有任何的功劳，这都是一个牧人所赐的。好，看十二节哈，这话非常有意思哈，说我儿，看原文哈，在这些之上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就说我还有一件事就告诉你，就刚才所有的话说完了，整个传的时候说完了，但是有一件事在结尾我提醒你哈，这事非常重要，这句话好像是后来补充上了，但是很重要。什么事呢？著书多怎么样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好，往下翻。好，停。弟兄姊妹，今天啊，世俗小学，世上的人啊，无论从事各行各业，人会不会教你？你不用读专业知识啊，专业知识不需要读，你到时候啊，你就直接能干成了，是不是？不是的，世人鼓励我们怎么样？多读书，是吧？多上大学啊，能上国外留学，上国外留学，能多学多学，能多掌握点知识，多掌握点知识。所以今天很重视学习。但是传道书是来讲这些吗？不是的，传道书讲的是信仰的事情。你听好哈，在信仰的范围上，你听好哈。圣经给我们补充了一句，就是说在你除了聚会听到之外，你少听外头那些什么属灵鸡汤啊，什么有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圈子里发一些公众号发一些内容，我告诉你有很多都骗子。上帝让我们呀吃灵粮啊，吃天上的粮食，不要吃野味儿。你在信仰的事情上，你听好，你要远离世俗小学。我不是鼓励你不上学不学文化，做一个无知老太太啊，世俗的东西你根据你的需要去学， 但是对于信仰，对于圣经哈，你不要乱吃毒草啊，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写书多的啊，想在世上扬名立万去写这个什么的，他就身体疲倦，然后读书多的他疲惫，因为他读了半天，读了人就像我以前上神学一样啊，在改革洞里面学了很多的神学，背了很多的书，最后脑袋成脑残了啊，在灵恩派里边学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属灵知识啊，最后人也成脑残了。所以说你就专心听真道就行，你远离那些世俗小学。在使徒行传当中啊，十九章十九节说，人啊，那个信主之后啊，承认自己做的事啊，这有个行邪术啊，他把那书拿来然后烧了，那些书值50000块。原文的意思是一些闲书，你知道，不是说行邪术，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你记住啊，弟兄姊妹，这个在基督的信仰里边，你就去看圣经听道就行。当然有一点得根据这种原文圣经，得是正儿八经牧师给你讲，你不要去啊去学一些闲篇子，那个没有用处。你去学闲篇的功夫，你还不如去吃口饭睡口觉啊，那些没有用处。所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真理方面呢，你要聚会听道，你远离一些啊一些所谓的一些公众号啊，一些什么写的一些文章，那个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益处。而且哈，这些世俗小学为什么圣经不让我们看呢？在提摩太前书圣经说哈，保罗说啊，曾经嘱咐过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几个人什么呢？什么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你会发现这些写书的哈，这很多这研究的哈，研究基督教它有个特点，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然后把教会搞乱了，生出很多的嫉妒、纷争、毁谤、妄议，并呢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主。我最近见过一些人哈，他可能有点文化，但这人有个特点，他就上了几天神学，他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公然在朋友圈里去推翻因信称义啊，就跟我们这学员辩说，不能光有信心，还得信心加上行为，看到没有，就是这种人。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那已经立好的根基，还有没有别的根基啊？没有别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的讲论、一个人的课程、一个人的福音，他讲论圣经、讲论福音的时候，如果跟基督没关、跟教会没关、跟因信称义没有关系，那么你就不需要去听他的。这样的东西少听对你有好处，多听没有好处。好，我们来看十三节，我们看原文哈，十三节往下，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啊，就是说以上的所有的事情啊，传道书讲完了，什么意思呢？总意就是让你干什么？敬畏上帝，遵守他的妥拉啊。我跟你说，这个我故意这么说的哈，因为原文是妥拉，不是诫命。我下边和你讲哈，这是人全部的本分。我来看哈，在这里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有末了的话，就最后再跟你说一句。你应当谨守妥拉，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不是遵守诫命。我再说一遍，戒这个词从哪个宗教来的？佛教来的哈，色戒、嗔戒，戒色、戒空啊，不是圣经哈。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诫命，是妥拉。妥拉就是神的指示，大家明白哈？什么叫神的指示呢？下面说的很清楚。父不审判什么人，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谁一样，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这不让你敬畏上帝吗？怎么叫敬畏上帝啊？尊敬谁才算敬畏上帝啊？尊敬耶稣。所以说我问你，那其他宗教他尊重耶稣吗？不尊重。有的人说信上，我问你，信上帝能得救吗？不能。信神并他所差来的基督才能得救啊！如果你说你信神但是不信耶稣，不好意思，你不能得救，因为只有基督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哈，尊重上帝的前提就是尊重他的话语，尊重他的圣经，尊重他的指示，尊重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如果你不聚会不听到，你说你属灵那是假的，你说你敬畏神也是假的。今天的律法主义者，今天的圣文神学把上帝的福音改了， 他们说不是因信称义，除了信心之外还有这样行为才能得救，他不尊重上帝，他也不尊重耶稣。这就是这里整个传道书的总意，让我们敬畏上帝。如何敬畏上帝呢？就是尊重耶稣。如何尊重耶稣呢？就是尊重他的话语，他怎么写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怎么传。好，往下看。我再说一下哈，就是说刚才那个词为什么不叫诫命，原文是妥拉，就是上帝的指示。什么叫上帝的指示呢？指示你进入耶稣，进入福音，就这个意思，而不是说靠着遵守一些教条来得救。大家要明白哈，这是诫命跟这个妥拉的区别。最后我们看最后啊，因为人一切的行为上帝都必审问，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弟兄姊妹在这里哈，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要听道呢？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研读上帝的话语呢？因为很简单，就说人一切的行为，你注意哈，首先提到外在你做的一切的事情，还有什么隐藏的事？隐藏的事是什么？包括你内心怎么样所想的所思念的，上帝怎么样都会审问。而且不光是你觉得你做的不好的那些，你想的不好的那些审问，就连你觉得你挺好的那些行为，你觉得你这个想法我是为了什么什么，我是挺好，我是好意的，连这些无论是你看着恶的或者是你看着善的，神最终怎么样都要审判。也就是说你靠行为，你靠行善，你靠你的智慧想我做点什么，你最终能逃离审判吗？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只有从上帝的妥拉，从上帝的道中吸取到营养才能得救啊。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圣经当中说过，在将来的时候呢，除了有一个生命册之外，还有一卷书，说那卷书啊遍体内外全是字儿。那卷书上记载着人一切的罪，无论是你外在的还是心里的还是你说过的，全部记在上面。如果你没有在生命册上，那么就按照那个记载你一切行为和思念的那卷书把你丢入地狱。所以说上圣经告诉我们，传的书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哈，不是寻求做善或者说寻求努力靠近上帝，而是寻求上帝的赦免，寻求得救，寻求永生。因为上帝审判的范围实在是大，你的行为还有什么，你的言语还有你里面隐藏的思念，没有一处能够逃过上帝的审判。这不圣经说吗？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网络发达，越来越多的这些私下的阴谋会被翻到啊光天化日之下。因为上帝就预言这种事情发生，并且将来有一天上帝会把所有的事情给扒出来，无人能够逃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的两刃的剑更快，往下翻定，甚至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扣破开，连心中的意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这里哈，当提到行为和隐藏的时候，你再注意一点，你看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纠正了犹太人，也包括今天我们的一些错误认识。我们很多时候啊，觉得在行为上啊，在外在上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能进入天国，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因为什么呢？古人说不可杀人，杀人的怎么样，难免受审判。耶稣说什么？动怒就得受审判，是吧？骂人就得受审判，骂弟兄是笨蛋的要下地狱，这耶稣说的哈。那我们肯定都骂过人啊。然后哈，圣经还说，你看到一个妇人动一念的时候，你就怎么样，犯奸淫了啊，那完了，那今天很多人那就要下地狱了啊。所以说啊，这个上帝的命令哈，上帝的妥拉，它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它指出我们人生从内到外，从外在显明到内在隐藏所有的罪，告诉我们你完了，你必然要下地狱，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天国， 但另外层面，上帝的火辣告诉我们去献祭，去寻求赦免，就像马太福音所说的，赶紧与他和稀，然后再献礼物，赶紧跟耶稣和好，让他担当你的罪，然后你能够罪得赦免，进入神的国。所以说传道书也告诉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律法之下，在圣经之下，在上帝的标准之下，人都是有罪的，神不会姑息这些罪恶，人没有办法进入天国。但是在基督里面有救恩，有恩典，我们可以借着信耶稣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好，弟兄姊妹，我们传道书的信息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好，好，我们的祷告。